我们上礼拜讲到内在生活的定义，还记得什么叫内在生活？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还记得吗？一句话，用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的定义是什么？内在生活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用我们的灵来与神交通。那么详细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灵里的眼睛定睛仰望在耶稣的身上，来与他交通团契。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属灵的五官 5 spiritual senses。 这 5 spiritual senses 包括什么？最重要的灵里的什么？眼睛。当我们常常操练我们灵里的眼睛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真的会经历到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常常操练我们灵里的耳朵，我们真的会听到主微小的声音，羊会听到牧人的声音。其实主给我们的应许，很多时候主耶稣让我们想起圣经所说的话，耶稣借着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个微小的声音，有些时候是个打雷的声音啊。有些师母就有这样的经历，睡到半夜听到神向他说话，打雷的声音。然后来杨医师跟他解释，打雷的声音是天父的声音啊，是很威严的啊。主耶稣的声音是会比较微小的啊。圣灵的感动啊，又是另外一种的啊味道啊。所以我们三一的真神会向我们说话的啊，甚至我们会操练到灵里面的这种的啊闻到的味道啊，闻到基督同在这种香膏的馨香。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回到我们的里面，在灵里面来操练我们的 5 spiritual senses， 甚至可以摸到主耶稣，摸到他钉痕的手，可以操练我们的 spiritual touch。有时候你感觉到那个爱的拥抱那么的真实。有一次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因为她有很多的伤痛，我也不知道她过去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很奇妙，当我为她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用诗篇23篇来为她祝福，为她祷告，一直用诗篇23篇为她祷告。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会保守你，他会怀抱你，他引导你。这个很奇妙，当我祷告完之后，他就哭起来了。他说当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很真实的感觉到主耶稣真的是好像一个好牧人，他就是个小羊，紧紧的抱着他，他真的感觉到那种被主耶稣抱在怀里的那种真实，那种触摸。原来他从小缺乏父亲的爱，他父亲从来不触摸他的，从来不抱他的，他就得着了医治，得着了释放。这很奇妙，圣灵会让我们在属灵的五官上面会很真实的经历到他的同在。所以有些人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击倒，会感觉到发热发麻，这些都是 spiritual senses， 不是单单只是肉体上的。但透过这种的经历，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是那么的真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上礼拜四在神学院讲到这个祷告学的时候，神特别给我看到我们要进入内在生活的一些客观跟主观的条件。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
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里。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进入内在生活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上礼拜没有说的，就是要进入你的内屋。以色列人的房子有外屋跟内屋，内屋代表什么？一个密室，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安静的环境，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能够你每天去到那个地方可以安静的等候神，来仰望神。那么有个见证讲到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苏珊娜总共一生，你知道他生了几个孩子？杨医师要跟他学，杨师母生了19个，每年生一个，19年总共生了19个孩子。所以不晓得是不是杨医师看到他的见证啊？但是前面19个孩子当中有9个是就是死掉的，但是也剩下10个孩子。所以首先呢，他要照顾10个孩子，从一早上起来，哇，就是忙他们的吃啊用啊，就是忙得不得了。但是苏珊娜有他生命的内室内屋，他有个安静分别出来祷告的地方。是什么？是他祷告的地方。家里面每个地方都是孩子吵吵闹闹啊，什么是他安静的地方呢？他就把自己关在 closet 里面。他就把自己躲在 closet 里面，虽然里面有些衣服啊，他也不管了，他就跪在下面啊，就是完全隐藏，安静在神的面前，为他十个孩子来祷告，为一天的工作来祷告，一天的需要来祷告。他每天关在 closet 里面祷告，这个神真的是垂听母亲的祷告。接着他的祷告产生了两个神伟大的仆人，但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但他的哥哥 Charles Wesley 也是非常被神所重用，写了很多的诗歌。他的内屋就是他的 closet。 那有一位宣教士叫 David Brainer 啊，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他的传记。他是18世纪那个时候向美国的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 Jonathan Edwards 的女婿。他的祷告的内屋或者安静亲近神的地方在哪里？你们晓得吗？好一点，他常常一个人进到森林里面或者树林里面，在那边就是安静祷告。他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常常去到哪里祷告？旷野、山上。这是耶稣的内屋。其实因为耶稣没有家啊，所以他就耶稣常常到山上到自然界里面去亲近神。那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姐妹，结果她就跟我说，在 backyard 这个房子其实不是个房子，是一个塑胶的 shed， 一个储藏室啊，可能里面是空的。她说这个是我祷告的地方。她在房子里面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孩子音响啊、电视啊、丈夫要看电视啊，吵吵闹闹，找不到个安静的地方。哦，但神给他有智慧，他就在后院有个 storage shed， 一个储藏东西的塑胶的那种 shed， 他就每一天晚上，他就把自己关锁在里面来亲近神。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真的找到我们的一个内屋，也是我们操练内在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我们总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可能有人安静的地方是 closet， 刚才有人提到厕所也不错啊，很多人他们读圣经读的最多就是在厕所里面啊，是在求神怜悯啊。所以让我们找到我们一个实际的内务，当然我们上礼拜讲到，其实最宝贵的是我们生命的内饰啊，这两方面要同时能够得到。特别当我们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我们不太习惯能够 concentration， 能够安静或者集中，我们需要一个客观外在的环境，一个客观的内屋来帮助我们。但当你操练到很成熟的时候，你在走路、在上班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你的里面，在你生命的内室不间断的与神领教。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找到一个实际的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来操练我们与神的灵交。那么第二方面就也提到要关上门。究竟什么叫关上门？进到内屋关门了表示什么？把外面的东西隔绝，No more business 啊，今天的 business 够了，关门了啊，不管是外面的东西了啊。有一次我去找一个 mechanic 修车子，结果5点55分去到，他说对不起，我还有5分钟就关门了，你给我更多钱赚我都不赚，我准时一定6点就关门就回家。哇，我很佩服这个师傅，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他很注重他的家庭生活。他说钱永远赚不完的，我6点我就绝对要回家的，关门就 no more business。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关门，虽然我们好像坐下来了，要读经了，要亲近神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把我们的心门真的关起来，不让任何外面世界的声音进来，不让任何世界的东西来干扰我们。关上门代表 complete rest， 完全的安息，不单是指到肉体的安息没有活动，也是心灵的安息，整个心思就休息了，不想外面的事情，不想世界任何的人事物，整个的思想单单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也叫关上门。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关上门。开始关门的时候是我亲近神的时候，比任何事情的重要，是我要朝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所有世界的 business 放下了，就好像玛利亚完全安静在主的脚前，要听他的道，来仰望他，享受主的同在。第三，不单要操练关上门，我上礼拜四在学校也提到跟同学说，还要把守你的心门，把守你的心门，不让任何世界的罪恶的声音、罪恶的试探进到你的内心。任何的罪进到我们的内心的话，就会拦阻了主耶稣的内住。所以在箴言第4章23节提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要把关。真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多这些试探罪恶会随时进到我们的内心，假如你不小心让它少少进来，就在你的内心怎么肆欲怀胎，就生出罪来。一个罪的行为不是马上会产生的，它有在里面怎么怀胎的，你在里面很享受它的啊，享受了一段时间就糟了。特别我们当中弟兄的常常上网的，接受很多 email 的，我常常提醒神学的同学们，特别是弟兄的同学们，好多的几些色情的 email， 好多色情的网站， 每天都进到你的 email 里面的，会不会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把守把守我们的信门啊，看到奇奇怪怪的有点不太认得的 email 你都不要打开了，就给他抵抵掉就对了。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啊，要把守你的信门，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勾住啊。这 Promise Keeper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给这些弟兄调查，问他们说，在一个礼拜里面，你们有多少人有这个上这个色情网站或者看这些色情的东西？居然有70%一个礼拜都有上去，都被勾住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要把守我们的心，不让任何的罪进到我们的内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第三个原则，我们特别注意刚才所读的第六章第六节，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我们和本是翻的暗中的父，其实更准确的翻译 NIV 的翻译是 Who is unseen， 不是好像暗中的父、啊、乃是那一位看不见的父。Who is unseen 表示一件什么事情？表示我们没有办法用肉体的眼睛来经历他，看见他，因为神是个灵，他是 unseen， 我们没有办法用靠我们肉体的眼睛来经历到他。表示我们要跟他祷告，跟他灵交，需要靠什么？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灵里的眼睛，用我们灵里的悟性，用我们灵里的耳朵来看见他，来经历他。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去操练我们这个灵里的 sensitivity， 灵里的敏感度。有些人的眼睛越来越明亮，真的照着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照明我们什么心中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信的主5年10年，但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都没有被照明，我们是活在解体，在头脑里面知道神认识神，但是你在灵里面，灵里的眼睛有多少被打开，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讲义内在生活的圣经的根据啊 ，Number A 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啊，我特别补充这个内在生活的条件啊。那我们现在继续下到我们内在生活的圣经根据的 Number E 啊，我们一同翻到过了西书第三章。过了西书第三章，从第二节读到第三节。过了西书，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句话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会帮助我们带进内在生活？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藏身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神的应许，我们是完全在灵里面与基督联合，基督在父神的里面，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也在父神的里面，我们是藏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外面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试探，很多的攻击，都不会摸到你，更不会摸到你的灵，因为你的灵是完全藏在神的怀抱里。不单是门徒约翰能够经历到把他的身体靠在耶稣的胸怀，好像那么的亲近主，在主的胸怀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藏身主怀。假如外面有很多的风浪，这个好像一个海，外面在风吹啊，很大的波浪在翻腾，但是假如这个东西是藏在这个深海的里面，上面外面有多大的风浪，但是会不会摸到它呢？不会，因为它深深的藏在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藏身在主的怀里，我们是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活在我们的魂里面。假如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很多的话，当你的肉体受到伤害，里边打了一巴掌，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在肉体里面反应回去，我打回去一巴掌，你踩我一下，我也踩回去啊，这是活在肉体里面的反应。同样活在魂里面的基督徒，活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里面的，你被骂了一句，你很受伤啊，你被骂，你这个真没用，你这个笨蛋，结果你的魂马上怎么反应回去？你才是笨蛋，你才是没用。我们常常活在这种的魂里面的反应，肉体里面的反应。但假如我们今天能够常常操练，真的让我们的灵藏身在主的怀里面，你就完全的安息，而且安息到一个地步，好像这里圣经说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的肉体好像死了啊，我们的血气已经死了，我们的魂已经死了。死人是什么？没有反应的，被骂不还口，你要靠自己去操练，这个很难的。你要隐藏在神的怀抱里面，真的是深深的隐藏在灵里面，在神的里面，那这个才能够很容易让你真的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很不容易，但是也很容易。就在乎你今天是住在哪里，你藏身在哪里。假如你是定位在你的魂里面，定位在你的肉体里面，你一定很自然的反应。但假如你藏身主怀，真的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真的是经历到这种的隐藏，这种的安息，在灵里面住在神的里面，你就发现外面的风浪摸不到你，外面的攻击摸不到你。甚至有人说，究竟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在某种方面，我们犯罪给魔鬼留地步。假如你的魂犯罪，整天骂人，思想污秽的东西啊，痴情的东西，魔鬼会 possess your soul， 会控制你的思想啊，会掌管你的魂，住到你的魂里面。假如我们这个身体犯罪啊，打人甚至奸淫，你的身体会被鬼附，会被魔鬼控制。但是假如他是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像大卫，甚至他思想犯罪，身体犯罪，但是神还是能够保守他，因为他的灵是永远属于神。 撒旦永远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灵里的深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但很多时候圣灵没有完全的充满我们这个人，没有充满我们的魂，没有掌管我们的魂，没有掌管我们的身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它的运行跟掌管可能只是一个小的部分，因为大部分都在属于世界，属于罪恶。所以我们的灵是最重要的，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是住在神的里面，让这个的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跟能力。假如你没有这个看见的话，你就一直都是住在你的魂里面，住在你的肉体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享受那种灵里的安息，灵里的能力，灵里的隐藏啊，这个要我们去仰望，去操练。而且圣经里面应许，不单我们是长生主怀，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有个更荣耀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六节，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今天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有没有搞错？我明明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怎么会坐在天上？真的是坐在天上吗？究竟这个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今天我很多基督徒没有看到这个荣耀的恩典，也没有支取到这个荣耀的恩典，所以我们都是坐在地上过着属地的生活。所以还记得一个故事，很多人或许也听过，农夫啊在养小鸡的故事，记得吗？结果他捡到一个小鹰的鸡蛋，就把这个小鹰的鸡蛋跟小鹰怎么会鸡蛋，小鹰的蛋啊，把这个小鹰的蛋跟这个鸡蛋混在一起，让这个母鸡来孵它，结果小鸡长出来，小鹰也长出来，但这个小鹰整天就跟着这小鸡混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小鸡啊，就走在地上，在那边就吃小米啊，就地上走，在地上爬。他看到哇，天上的飞鹰好羡慕，哇，假如我能够像鹰这样飞就好。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己会飞，他以为他就是小鸡，他以为他就是属于小鸡的，所以他每天过着小鸡的生活。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发现，哇，这个不是小鸡啊，是小鹰，就把它拿起来，举起来，把它一挥一丢，哇，它就飞起来了，过数天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不是坐在地上，不是只是在地上生活，我们在灵里面，透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坐在他的宝座上。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透过圣灵，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在灵里面，我们一定有一个看见，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有能力，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在地如在天。假如你没有这个看见呢，你永远是过小鸡的生活。除非你看到，其实在灵里面我们是非常的荣耀的，在灵里面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但这个能力是从灵里面看见，在灵里面发出。假如你灵里面有这个经历跟看见， 就会改变你的魂，改变你的身体。所以为什么有些神的仆人，他们好像好多的施工，很多的侍奉，他们不会累的啊？刘东牧师说，假如这些意象从神来的 ，never burn out， 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忙，那么多的施工，他不会 burn out？ 他灵里面得着能力，就会改变他的思想，不觉得累，也改变他的身体。也不会觉得累。但假如你是活在肉体里面，你祷告15分钟就想打就累了、啊、你要用你魂的意志努力，身体将来好像逼自己去追求，很累的。但假如你灵里面得到能力的话，你的魂会被改变，你的身体会被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个真实。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在灵里面。我们超越了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到我们这种的超越性跟全能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也不被这个世界来吸引。超越，我们今天生活一定要有这种 transcendence， 这种超越性，一个隐藏性跟超越性。当你超越的时候，这些世界的东西都不再能吸引你，也不再会缠绊你，而且你更能够在基督里面 exercise your authority to overcome it， 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坐在天上不是坐在板凳上，是宝座。因为耶稣基督坐在哪里啊？不是小板凳，是坐宝座。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宝座的，是有权柄。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荣耀跟权柄跟能力，当我们应用出来，你就发现你可以胜过一切世界的试探攻击，一切的权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坐宝座的。好，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都是坐宝座的，我们都是坐宝座的。哈利路亚。哇，我看到每一位都是公主王子，哇，都是王，这是神应许啊，是真实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这个坐不是肉体的坐，也不是魂里的坐，还是在灵里面。因着圣灵把我们浸在基督的奥秘的身体里面，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也复活了。基督被埋葬了，我们也被埋葬了，所以我们的老我已经被埋葬了。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受了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说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与耶稣基督都同钉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耶稣所做的也成为我们所经历的，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的联合。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所得着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透过这奥秘的灵，也是与基督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付了这个罪的代价。那这个真理呢，或许我们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看到吗？利位人还没有出生，但是利位人已经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因为利位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透过这种的联合。同样，我们在基督里面，透过与基督的联合，基督所经历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基督所得到的成为我们的得到。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耶稣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何会成为我们的呢？前面一句话，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in Christ 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我的圣洁。所以我们整个救恩的基础，对我们说是因信称义，但是绝对不是信心带来这个救恩，信心只是一个 means， 只是一个 channel， 只是一个管道，就要透过信心来支取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公义跟圣洁，他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我的圣洁，是因着我跟基督的联合，这种奥秘的联合。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到 in Christ， in Christ， 我们中文圣经不太看得出来，但是在原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这个 in Christ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英文圣经怎么翻？ In Christ，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他的丰富就成为我的丰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夫妻的观念来说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是这个新郎，我们是新妇，我们要与基督联合。当夫妻结婚，这个丈夫所拥有的一切的丰富，就会成为谁的丰富？妻子的丰富。妻子的丰富也会成为丈夫的丰富，因为他们彼此成为一体。所以在美国也是有这样的法律，夫妻结婚了，财产是共有的，所以万一离婚了就很糟糕了，要分财产了，一人一半。但感谢神，我们今天与基督联合，得着了耶稣基督的丰富，与基督联合，奥秘的联合。所以基督今天坐在天上，我们在灵里面也是坐在天上，基督与父神完全的联合，藏在父神的里面，我们也藏在神的里面。假如我们有这种的看见，你就会经历到那种的超越性、那种隐藏性跟能力。不要整天好像活在世界，就在那边只看到世界，在那边忙，在那边乱，那我们的灵就完全隐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灵是坐在天上，坐在主的宝座上，有权柄，有能力，胜过地上一切的权势，一切的权柄，没有任何的害怕。哈利路亚。要我们再看 number F， 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稍到我们一同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我们很羡慕初代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能够见到主的荣光。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把这个住这个字呢，把它画起来。其实这个住在原文的圣经是指到会幕临在的同住 tabernacle， 原文是用 tabernacle 这个字， tabernacle 是旧约的会幕，会幕代表什么？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他的道成肉身是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自己如同会幕一样临在到人间，他才是那个真正的会幕。旧约的会幕只是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不单单道成肉身，他也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什么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不是个简单的进，就好像他道成肉身进到这个世界不是个简单的进，在圣经是描写是会幕临在的住，可以把这个解释写在你的圣经旁边，是会幕的临在的住，不是像我们和本那么简单的是 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当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他是 tabernacle in us， 把神的圣殿，把神的会幕，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荣耀都带进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我们都是什么？圣灵的殿。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回会幕荣耀的临在，神的圣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进到我们里面的圣殿来亲近他，来敬拜他，享受他的同在。而圣殿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耶稣讲到圣殿被称为什么？祷告的殿。所以让我们能够常常回到我们心灵的殿来与主交通，来祷告他，来朝见他，来仰望他。所以不单单我们要操练在我们心灵的殿来向主祷告呼求跟亲近，我们也要操练在有形的教会教堂圣殿去操练祷告。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到教堂了，只是参与很多的聚会活动，但是很少来到教堂安静的祷告或者一起的祷告，甚至教会的祷告会一定是所有聚会当中人数比较少的。我不晓得圣明和可能会多一点，现在祷告会有多少人？从礼拜三是不是啊？哇，那很不错啊，已经不错的了。因为我知道有些教会也一千多人，祷告会只有十几人二十人啊。但是过去我听到林道亮院长的见证，他们教会大概那个时候只有一千多人，但是他们的祷告会有九百多人，要他们的成人主日学是100%，一千个会友，一千个会友参加成人主日学。林院长在LA Montreal Park 小台北第一进行会，因为林院长非常强调
教会是一个学校，一定要好好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他们主学的功能是包括传福音、探访团契各方面。这个主学老师就像今天的小组长一样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小组的观念啊，但是用主学这个 classroom 这个教师的观念变成一个小组啊。所以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碰到一位姐妹搬到 Long Island 去，我问她你在哪里信主了，她就在第一进行会李院长的教会信主。在怎么样信主呢？她是参加主学信主的啊，因为去到主学呢，这个主学老师就跟她传福音，关心她，探访她。他们很强的主学，然后祷告会非常强啊，在祷告会里面他们真的经历神的能力啊，神迹奇事，他们做见证啊。虽然他们不特别讲圣灵充满或者讲方言，但是他们相信神迹奇事。所以假如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林院长写的一篇文章《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所以他就劝我们毕业生说，你们将来出去牧会啊，求神怜悯你们，你们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怜悯你们的教会，每年最少有一两件大神迹，癌症得医治更好，让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老人家今年已经95岁，还到处去讲道，坐飞机到东岸到哪里，他有什么病痛呢，他都为之哀求祷告，他都抓住神的应许，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什么病很快就好啊，95岁，哈利路亚啊，还是被神所使用。所以让我们啊凭着信心啊来祷告，更让我们看到教会教堂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所以很可惜很多的教会教堂没有发挥这个祷告殿的功能，结果在圣灵兴起很多的家庭，让这家庭成为祷告殿。所以像 Mike Pickle 所推动的情与炉的敬拜，要推动这个祷告殿的 movement 啊，能够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啊被分别为圣，让弟兄姊妹可以常常到这些家庭里面，可以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敬拜。但是假如教堂教会能够发挥这个功能，就不需要那么困难啊，那么麻烦。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在一个地方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很多的啊，有这个校园团契的机构，有学生工作的机构，有这个家庭辅导的机构等等的基督教机构，机构多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啊？教会弱。你假如去参观韩国的教会，你发现 Campus Crusade 也好，校园的这些学生工作也好，他们的发展很弱的啊，或者其他的很多的 counseling 的工作、辅导的工作不太发展的机构，因为教会好强啊，每一个教会他们都 outreach 到这个大学里面，都能够好好来照顾他们的会友，辅导他们的会友，所以他们不需要去找这种 professional counselor 啊，特别在美国不得了啊，这是 professional counselor 一个小时的 charge 到底350块的啊，用掉多少的资源啊？因为教会里面没有在各方面能够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教会一定要扮演他的角色啊，扮演他这个学校的角色，好好造就装备弟兄姊妹，然后发挥个人的恩赐啊，劝勉的恩赐，劝勉这个字啊，我在神学里面讲到，就是跟圣灵这个字 Paracletos 跟 Paracletus 是同一个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忽略了这个 counseling辅导、安慰、劝勉的工作，把这个工作 refer 到外面去做。其实圣灵的 first job by his name， 圣灵的 first job 不是把恩赐给人去医病赶鬼，他的名字叫 Paracletos， 就是安慰主 comforter。
他今天要在教会里面所做的 first job 就是要透过这些有安慰辅导恩赐的人来建造我们的心灵，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得到内在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心灵的释放，脱去我们心灵的重担，种种的这些的难处，但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些工作。所以让我们啊回到圣经，特别我们看到教会最主要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在台湾参加一个教会，那有一段时间有个韩国的宣教士，他就去到台湾都参加这个教会。那这位韩国的宣教士他会讲国语啊，他就是对中国人很有负担。我就是看到他一个动作我很 impressed， 他每一次来到教堂他都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他就先走到第一排就坐在那边，他把汗刷汗给他汗就祷告哇祷告那个韩文啊，先会一点韩文吧啊，哇就是在这边祷告祷告老半天，祷告完了然后他才站起来跟打招呼啊，他看到教堂是神祷告的殿。假如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常常周间都能够有任何的情况都能够去到教堂去祷告，我想神的家一定会复兴。但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教堂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关门的，你要能够进去都很难的街边不会吧街边不会，我是说很多别的教堂了我知道这边是 open door， 对，教堂是 open door， 让弟兄姊妹能够每天都可以来到教堂有奇异炉的祷告不单是一段时间，能够任何时间弟兄姊妹都可以来，中午也可以来，三点也可以来，四点也可以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天主教很多东西都不太对，但他有些做法很好。天主教堂的门是怎么开，你任何时候你都会走进去，都不需要 make appointment， 你就直接跪在那边就是祷告，甚至可以找神父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找牧养的同工不要讲牧师好了，很难找但是他们天主教 always available 他们会有跟他们神父的关系是 open channel， anytime 你就可以进去就找神父告解，但这个是错的方式。但是他们的这种的模式是很好特别弟兄姊妹他们的天主教徒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罪，他们一定会找神父去告解，会谈出来。这个的方式其实是很好的。今天我们基督教里面呢，看到弟兄姊妹有问题，我们牧师去找他，他还躲你，还跟你讲东讲西，不愿意把他的罪来讲出来，你好痛苦要有知识的言语才你就是有这个罪，他很吓到但是他们天主教徒就是很容易保持他们的 spiritual health， 有罪有问题都找神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学习，但我们不相信这个 confession 跟告解不是要透过神父的宣告才能够罪的赦免，但是最少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会有问题的有难处的要找小组长祷告找区牧祷告，要找牧师祷告，只要把这个难处把这些问题把这个罪能够早一点的对付不会在那个捆绑里面所以我们都讲到这个祷告殿的重要性让神的家神的殿是一个常常开放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所以既然是殿的话，我们就想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一定要洁净圣殿，就好像耶稣洁净圣殿，所以我们需要每天的在神面前真的是有一个认罪的心，求耶稣的宝血来揭盖我们任何人引而危险的罪，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常常要洁净我们心里的殿，透过神话语的光照，透过弟兄姊妹彼此的洗脚，天主教又有这个好的 practice， 我不是在那边在宣传天主教，但是你看到教王每年给他下面的同工行洗脚礼，给这些红衣主教，甚至他每次去到一个国家，一下飞机第一步就是跪下来 kiss the land and bless this land。 他们有这个观念很不错的。我有一次在费城，在一个路德会的神学院修了两门课，那这位教授也是个牧师，我们博士班同学不多，只有七八位。在有一天呢，他拿了一盆水进来，他说我们今天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彼此洗脚，其实是老师给我们洗脚。他就蹲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我们一个一个把脚伸出来，他在那洗，洗完把你擦干，哇，那种感觉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的老师一个教授蹲在你前面那么的谦卑要给你洗脚，而且好舒服那个感觉，哇，把那个臭的鞋子脱下来，然后哇，他帮你轻轻的搓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学过马杀，哇，好舒服啊，然后呢就把你擦干，轻轻的擦干啊，然后你自己穿上袜子，好舒服，不是在乎那个舒服，乃是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彼此洗脚，表示我们彼此的谦卑，彼此来帮助除去我们的污秽。今天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会软弱会跌倒？因为我们没有彼此洗脚，我们都不敢凭爱心说诚实话，也不敢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看到他有问题，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办，他也不愿意接受你的洗脚，我们都没有这种观念。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来洗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生命的盲点，需要彼此来造就。所以感谢神，最近这十几年呢，在基督教里面呢，开始有一个观念很好的，叫属灵的接待 mentorship。 我们都需要接待，需要被提醒啊，需要一个属灵的长子或者属灵的哥哥姐姐来带我们，注意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洗脚，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突破再突破。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些的生命的盲点，有些的罪一直拦阻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需要彼此洗脚。所以讲到这个也是就是提到天主教他们在做的事，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学那个外面的形式，但是主的教训里面的真意，究竟耶稣命令我们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做？所以我记得去年毕业班的同学，我们毕业聚会那天晚上，刘同师母也要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他也在我们当中教课，然后我也是学习耶稣的榜样，拿了一盆水给毕业班的同学洗脚，但是我只选了一位做代表啊，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谦卑。因为我们同学毕业不是要去教会里面做头做王，我们真的学习耶稣的榜样啊，真的是做众人的仆人，能够谦卑蹲下来，放下我们的身位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彼此的洗脚。好，让我们再翻到诗篇24篇 Chapter 24。 哇，我们的进度怎么好像那么慢，才喊停在内在生活的圣经根据啊，我们快点，诗篇24篇 Chapter 24，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我们同声来读。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明白，他是荣耀的主。这里所描写的不是单单知道那个成分，神所关心的不是单单那个成分，其实预表了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头来，要看到荣耀的王要进来，让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荣耀的王在我们里面来与我们交通，我们与他交通，这让诗篇二十四篇成为你的一个荣耀的意象，看到荣耀的王要进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神，我们要看到荣耀的王要进到我们的教堂当中，进到我们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要我们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不要好像被世界的忧虑压垮了，被忧虑捆绑住了，荣耀的王被我们进来。所以圣经说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要把那个男主的帕子除去。很多时候是世界成为我们的帕子，这些的罪成为我们的帕子，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朝见神。让我们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宣告，抬起头来，抬起头来，要看到荣耀的王要进来。今天早上荣耀的王要进到我们的崇拜当中，进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仰望期待的心，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再翻到诗篇145篇，诗篇145篇1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神要与我们相近，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跟主何等亲密的灵交 The spiritual intimacy， 他愿与我们亲近。我们再翻到雅各书新约 James 第四章第八节，James 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如何能够亲近神？第一，要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再心怀恶意，不要一边想着世界，一边想着工作。我们要关上门，单单的、专心的来仰望神。因为你再去想世界的东西也没有用。很多时候我面对神学院的一些的挑战、一些的难处、一些的需要，哎呀，人总是会有忧虑。你不警醒的时候就会忧虑。但是感谢神，每一次忧虑的时候，神就让我想了一句话，神就提醒我，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但神更提醒我一句话，说假如这是神的工作，你担心是多此一举，又是神的工作嘛，神一定会负责。但假如不是神的工作，你担心一万次也于事无补，那不是神的工作，神不管的啊、你怎么去担心，怎么去筹划，没有用，浪费你的精神，于事无补。每次当我开始有点担心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这是神的工作，你不要去担心，你要 不需要去做那个乌纱的手去扶神的约柜，反而被神击打，你不需要担心，约柜不会倒的、神的工作不会倒的。所以戴德生先生他一生在中国内地会侍奉，他没有任何特别的支持， 他来到中国完全凭着信心，他一生在中国侍奉的一句宝贵的经历，能知道这句是什么经历？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一定不缺乏神的供应。最重要的是，是不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工作，但是你一定要用神的方法，你不要在那边用好多人的方法啊啊！但我也不想讲一些教诲啊，有时候真的看到用很多人的方法在那边筹款等等啊，变得很辛苦啊。我们要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祷告，哈利路亚，祷告，这是神的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就祷告就可以了，祷告就是支取了。我们求神啊比较好，求人啊真的是很辛苦。我们要依靠神，强势依靠王子，就是祷告。你生命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一样的祷告。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一定不缺神的供应。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亲近神，神亲近我们，但是让我们不要再心怀恶意，让我们单单来依靠神，单单的仰望神，清洁我们的心，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应许，神会亲近我们，会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家中向我们显现，改变我们的儿女，改变我们的家人，甚至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向我们显现，改变你的事业，你的难处，神又向我们显现。好，这是我们讲的内在生活的圣经的根据，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进入内在生活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神要我们进入这样内在生活的丰富，来享受他的同在，在灵里面完全的与他联系，能够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他。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层面内容的困难，你是比较在文化文学上面所受到的，或许说一些影响或者 pollution， 但有些人是在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一些 abuse 的影响，或者说受到一些朋友的伤害，或者说受到其他语言上的伤害，甚至身体的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的伤害，所以我刚才就提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信徒之后都需要经历圣灵的内在的医治、更新、洁净。特别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有恩赐、有经验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做一些洁净的祷告、砍断那些的祷告，能够把这种的权势影响奉主的名来捆绑他，来清除他。但有些人比较明显的，他过去有练气功啊，或者过去他是跟一贯道有些的牵连啊，那接下来就更明显需要做一些砍断洁净的工作。所以我想越来越多教会，特别有圣灵恩赐的教会，越来越看到这方面的需要。下课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我们帮助这位姐妹如何能够把我们可以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了解一些过去的思想、文化、意念，如何能够把它关在门外。我想我们打开今天的讲义这一章我想神也预备这个资料帮助我们这是在台湾西安堂荣教士翻译罗炳生师母的一些的资料，但里面的内容是他们生命的经历，也是他们生命的操练。我们先读这个中间的等候神我想这个的内容会帮助我们怎么去操练内在生活，怎么会 focus on Jesus。 我们一同来读，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候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只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和睦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领导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的溜开， 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时，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解、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哈利路亚。单单的仰望耶稣，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从信主一直的追求，都用我们的大脑，用我们的理性来亲近我们的主，要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用我们的感觉，用我们灵里的眼睛，用我们灵里的耳朵来仰望他，来倾听他。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许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悟性来亲近神。当我们的悟性打开的时候，世界许多的意念、思想也会进来。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述说各样的奥秘，好超越我们悟性的一些难处。哈利路亚，宣告，哈利路亚，宣告，哈利路亚，赞美，赞美。放下我们的悟性，回到我们的里面，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注视主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